《红楼梦》卷八十，美香菱屈寿贪夫棒，王道士胡诌杜富芳。
话说金贵听了，将脖项一扭，嘴巴一撇，鼻孔里嗤嗤两声，冷笑道：“菱角花开，谁见香来？若是菱角香了，正经那些香花放在哪里？可是不通之极。”香菱道：“
不独菱花香，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，但它原不是花香可比。若静日静夜，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，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闻呢。就连菱角鸡头维叶芦根得了风露，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。”
金贵道：“依你说，这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。”
香菱说到热闹头上，忘了忌讳，便接口道：“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的香可比。”
一句未完，金贵的丫鬟名唤宝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脸说道：“
你可要死，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？”
香菱猛醒了，反不好意思，忙陪笑道：“
一时顺了嘴，奶奶别计较。”
金贵笑道：“
这有什么，你也太小心了，但只是我想这个香字到底不妥，意思要换一个字，不知你服不服？”
香菱笑道：“奶奶说哪里话，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，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，叫我如何当得起？奶奶说哪一个字好，就用哪一个。”
金贵冷笑道：“
哼，你虽说的是，只怕姑娘多心。”
香菱笑道：“奶奶原来不知，当日买了我时，原是老太太使唤的，故此姑娘起了这个名字。后来服侍了爷，就与姑娘无涉了。如今又有了奶奶，越发不与姑娘相干。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，如何恼得这些呢？”
金贵道：“
既这样说，香字竟不如秋字妥当。菱角菱花皆胜于秋，岂不比香字有来历些？”
香菱笑道：“就依奶奶这样罢了。”
自此后遂改了秋字，宝钗亦不在意，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陇望蜀的，如今娶了金贵，又见金贵的丫头宝蟾有三分姿色，举止轻浮可爱，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她。宝蟾虽亦解释，只是怕金贵不敢造次，且看金贵的眼色。金贵亦觉察其意，想着正要百步相邻，无处寻隙，如今他既看上宝蟾，我且舍出宝蟾与他，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。我在乘他疏远之时百步了香菱，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，也就好处了。打定了主意， 伺机而发。这日，薛蟠晚间微醺，又命宝蟾倒茶来吃。薛蟠接碗时，故意捏他的手。宝蟾又乔装躲闪，连忙缩手，两下失误，哗啷一声，茶碗落地，泼了一身一地的茶。薛蟠不好意思，杨说宝蟾不好生拿着，宝蟾说：“
姑爷不好生接。”
金贵冷笑道：“两个人的腔调都够使的了，别打量谁是傻子。”
薛蟠低头微笑不语，宝蟾红了脸出去。一时安歇之时，金贵便故意地撵薛蟠别处去睡，
省得得了馋痨似的。
薛蟠只是笑。金贵道：“
要做什么和我说，别偷偷摸摸的，不中用。”
薛蟠听了，帐酒盖脸，就是跪在背上拉着金贵笑道：“
好姐姐，你若把宝蟾赏了我，你要怎样就怎样，你要活人脑子也弄来给你。”
金贵笑道：“
这话好不通，你爱谁说明了就收在房里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，我可要什么呢？”
薛蟠得了这话，喜得称谢不尽，是夜趋尽丈夫之道，竭力奉承金贵，次日也不出门，只在家中厮闹，越发放大了胆了。至午后，金贵故意出去，让个空与他二人，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。宝蟾心里也知八九了，也就半推半就，正要入岗，谁知金贵是有心等候的，料着在难分之际，便叫小丫头小事儿过来。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贵在家使唤的，因她自小时父母双亡，无人看管，便大家都叫她小舍儿，专做些粗活。金贵如今有意，独唤她来吩咐道：“
你去告诉秋玲，到我屋里将我的绢子取来，不必说我说的。”
小舍听了一径去寻着香菱，说：“
林姑娘，奶奶的绢子忘在屋里了，你去取了来送上去岂不好？”
秋菱正因金贵近日每每挫折她，不知何意，百般竭力挽回，听了这话，忙走往房里来取。不妨正遇见他二人推就之际，一头撞了进去，自己倒羞得满面通红，转身回避不及。薛蟠自谓是过了明路的，除了金贵无人可怕，所以连门也不掩。这会儿秋玲撞来，故虽不十分在意，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说嘴要强的，今既遇了秋玲，便恨无地可入，忙推开薛蟠一径跑了，口内还怨恨不绝地说他强奸力逼。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，却被秋玲打散，不免一腔的兴头变作了一腔的恶怒，都在秋玲身上，不容分说，赶出来啐了两口，骂道：“死娼妇，你这会子做什么来壮尸游魂？”秋玲料事不好，三步两步早已跑了。薛蟠再来找宝蟾已无踪迹了，于是只恨得骂秋玲。 至晚饭后已吃得熏熏然，洗澡时不妨水略热了些，烫了脚，便说丘陵有意害他。他赤条精光，赶着丘陵踢打了两下。丘陵虽未受过这气苦，既到了此时也说不得了，只好自卑自怨，各自走开。彼时金贵已暗和宝蟾说明，今夜令薛蟠在丘陵房中去成亲，命丘陵过来陪自己安睡。先是丘陵不肯，金贵说他嫌阿杂了，在避世图安逸，怕夜里劳动服侍，又骂说：“
你没见世面的主子，见一个爱一个，把我的人霸占了去，又不叫你来，到底是什么主意？想必是逼死我就罢了。”
薛蟠听了这话，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，忙又赶来骂丘陵：“
不识抬举，再不去就要打了。”
丘陵无奈，只得抱了铺盖来。金贵命他在地下铺着睡，丘陵只得依命。刚睡下，便叫倒茶，一时又要捶腿，如是者一夜七八次，总不使其安逸稳卧片时。那薛蟠得了宝蟾，如获珍宝，一概都置之不顾，恨得金贵暗暗地发狠道：“
且叫你乐几天，等我慢慢地摆弄了他，那时可别怨我。”
一面隐忍，一面设计摆布丘陵。半月光景，忽又装起病来，只说心痛难忍，四肢不能转动，疗治不效。众人都说是丘陵气的。闹了两天，忽又从金贵枕头内抖出个纸人来，上面写着金贵的年庚八字，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肋之骨缝等处。于是众人当作新闻，先报与薛姨妈。薛姨妈先忙手忙脚的，薛蟠自然更乱起来，立刻要拷打众人。金贵道：“
何必冤枉众人，大约是宝蟾的镇魔法儿。”
薛蟠道：“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在你房里，何苦赖好人？”金贵冷笑道：“
哼，除了他还有谁？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？虽有别人，如何敢进我的房呢？”
薛蟠道：“丘陵如今是天天跟着你，他自然知道，先拷问他就知道了。”金贵冷笑道：“
哼，拷问谁，谁肯认？依我说，竟装个不知道，大家丢开手罢了。横竖治死我也没什么要紧，乐得再娶好的。若据良心上说，做不是你三个，多嫌我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痛哭起来。薛蟠更被这些话激怒，顺手抓起一根门栓来，一径抢步找着丘陵，不容分说，便劈头盖脸浑身打起来，一口直咬定是丘陵所施。丘陵叫屈，薛姨妈跑来进贺道：“
不问明白就打起人来了，这丫头服侍这几年哪一年不小心，她岂肯如今做这没良心的事？
你且问个清魂皂白，再动粗鲁。
金贵听见她婆婆如此说，怕薛蟠心软意活了，便发声浪气大哭起来，说：
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，不容进我的房，唯有秋玲跟着我睡。我要拷问宝蟾，你又护在头里，你这回子又赌气打他去，致死我，再见那富贵的标志的取来就是了，何苦做出这些把戏来。
薛蟠听了这些话越发着了急。薛姨妈听见金贵句句挟制着儿子，百般恶赖的样子，十分可恨。无奈儿子偏不硬气，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，如今又勾搭上丫头，被他说霸占了去，自己还要占温柔让夫之礼。这演魔法究竟不知谁做的，正是俗语说得好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此时正是公婆难断床围的事了。因没法，只得赌气和薛蟠说：
不争气的孽障，狗也比你体面些，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，叫老婆说霸占了丫头，什么脸出去见人，也不知谁使的法子，也不问清就打人。我知道你是个得心弃旧的东西，白辜负了当日的心。他既不好，你也不许打，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他，你就心静了。
气着又命
秋玲收拾了东西跟我来，
一面叫人
去快叫个人牙子来，多少卖几两银子，拔去肉中刺，眼中钉，大家过太平日子。
薛蟠见母亲动了气，早已低了头。金贵听了这话，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：
你老人家只管卖人，不必说这一个拉这一个的，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，容不得下人的不成？怎么拔去肉中刺，眼中钉，是谁的钉谁的刺？但凡多闲着他，也不肯把我的丫鬟也收在房里了。
薛姨妈听说，气得浑身气液，道：
这是谁家的规矩？婆婆在这里说话，媳妇隔着窗子拌嘴。亏你是救人家的女儿，满嘴里大呼小喊，说的是什么？
薛蟠急得跺脚说：罢哟罢哟，看人家听见笑话。金贵意味一不做二不休，越发喊起来说：
我不怕人笑话，你的小老婆致害我，我倒怕人笑话了，再不然留下他卖了我。谁还不知道薛家有钱，行动拿钱垫人，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，你不趁早施为还等什么？嫌我不好？谁叫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的，跑了我们家做什么去了？
一面哭喊，一面自己拍打。薛蟠急的说又不好，劝又不好，打又不好，央告又不好，只得出入唉声叹气，抱怨说运气不好。当下 薛姨妈被宝钗劝进去了，只命人来卖香菱。宝钗笑道：
咱们家只知买人，并不知卖人之说，妈妈可是气糊涂了，倘或叫人听见，岂不笑话？哥哥嫂子嫌他不好，留着我使唤，我正也没人呢。
薛姨妈道：
留下他还是惹气，不如打发了他干净。
宝钗笑道：
他跟着我也是一样，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，从此断绝了他那里，也与卖了的一样。
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，痛哭哀求，不愿出去，情愿跟姑娘。薛姨妈只得罢了。自此，后来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，把前面路径径自断绝。虽然如此，终不免对月伤悲，挑灯自叹。虽然在薛蟠房中几年，皆因血分中有病，是以并无胎孕。今复加以气怒伤肝，内外挫折不堪，竟酿成肝血之症，日渐羸瘦，饮食懒进，请医服药不效。那时金桂又吵闹了数次，薛蟠有时仗着酒胆顶撞过两次，持棍欲打，那金桂便地身叫打，这里持刀欲杀时便伸着脖项，薛蟠也实不能下手，只得乱了一阵罢了。如今已成习惯自然，凡使金桂越长威风，有见次辱嗔宝蟾，宝蟾比不得香菱，正是个烈火干柴，既和薛蟠情投意合，便把金桂放在脑后，尽见金桂又作践他，他便不肯低服半点，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，后来金桂气急，甚至于骂，再至于打，他虽不敢还手，便也撒泼打滚，寻死觅活，昼则刀剪，夜则绳索，无所不闹。薛蟠一身难以两顾，为徘徊观望，十分闹得无法，便出门躲着。金桂不发作性气，有时欢喜，便揪聚人来斗牌掷骰行乐，又生平最喜啃骨头，每日务要杀鸡鸭姜肉赏人吃，只单是油炸的焦骨头下酒，吃得不耐烦，便四行海骂说：
有别的王八粉头乐的，我为什么不乐？
薛家母女总不去理他，为暗里落泪。薛蟠亦无别法，为悔恨不该取这脚家经，都是一时没了主意。于是宁荣二府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，无有不叹者。